主，你真的是随时的帮助，更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依靠。主，我们谢谢你在奇妙的当中，让我们进到更多更多的经历。主，我们感恩，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只要我们呼求神，依靠神，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也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在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大大的张口，我们要大大的信靠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主，我们今天来到约拿记，帮助我们到约拿书里面有更多的亮光，更多的玛纳，也更多的信心的材料能够制作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对齐你的天国。赞美主，我们依靠圣灵，将结晶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约拿书了哈。约拿书呢，总共有四篇。那约拿呢，我们常常会在这个主日学会教。那因为它是蛮神奇的一本书啊。虽然约拿记呢看起来哈很容易读，那其实有很多宝贵的亮光在当中。约拿翻译出来就是 dove 这个字哈 ，dove 这个字就是鸽子的意思。鸽子，原来约拿呢是像信鸽一样，神训练他，神呼召他，他要传讲上帝的话。所以约拿他是个传道人，约拿当然也是个小先知，但是记得他要传讲上帝的话。上帝是透过人而传达出来的信息，所以神没有差派天使，神可以差派天使，但是神没有差派天使，他用人。但是你看约拿的生命当中呢，不完整也不完全，但是神还是使用他。他看到约拿呢，他生命当中有一些这些不足的地方，也不全的地方，都值得我们去学习。特别当一个基督徒，我们当一个传道人，更知道神在对每个人说话。好，这边那个背景就是在这个新约前八世纪呢，亚述帝国是在整个那个时代是非常昌盛的帝国哈。那时候巴比伦还没有胜过他们，所以亚述帝国呢非常的骄傲哈，还有拜偶像，还有很多的这些罪恶通天在那个世代。那这个约拿呢就被神拣选去警告去警告这个整个尼尼微城。那亚述帝国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尼尼微这个整个来讲，它的名字是从两个方面出来的，一个是从一个女神出来的，然后这个城这个大城呢就成为尼尼微这个意思。另外呢是从一个里面一个英雄那英雄没有讲说他怎么样对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攻击，但是呢他的名字却记录下来，所以成为尼尼微城。那尼尼微城这个建造过程当中，你其实追溯到是在创世纪。创世纪在这个整个说是挪亚的曾孙有一个叫做尼禄尼禄呢他就建造了这个城开始的。所以尼禄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英雄，他是非常的会勇敢的打猎的英雄，所以你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呢知道他是很会打猎，那可能很英雄，可能到最后变成这样孔有力，但是呢就变成凶残的恶性在当中的，所以他有着根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背景。好，那今天呢第一章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掌权，神掌管一切，神掌管一切。所以你细细读就知道神掌管一切，包括约拿神都掌管。虽然你不愿意服不愿意听，神一样掌管，一直到他明白为止。当然这本书呢我们看一下看就考虑看完了，因为才四章而已，好像在看传记一样它不是小说，它是传记。那从这个角度去看，很多人都很喜欢读再读。好，我们也感恩我们在下下礼拜我们吴宪章老师就要来了，所以我们就拣选这本书，因为他要讲的一个主题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讲到其实约拿不懂神的心讲到这个，那我们要明白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不懂神的心，像约拿一样。其实我们里面都有约拿，你知道吗？里面有多约拿，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以致我们才能够懂得神的心，摸神的心，然后呢贴神的心。好，我们看到第一段这边，来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预备，请。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 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
好，这边是第一段，第一段第一节就讲出来耶和华的话。我这边讲到耶和华的话，神的话我们知道有直接说的，有记载在圣经的，都是神的话。那我们知道圣经呢是记录上帝的话，是有限性，但是启示完全了，只是说他的话。今天呢，我们要透过圣经就知道上帝的话有很多很多要对人讲的。我们读了诗篇，告诉我们说他的话比海边的沙更多，你要细细数数不完。今天神是活着，也会对我们说话。好，这边说神一出来的话讲什么呢？他说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好，约拿就是一个先知，他也是鸽子，对，翻译出来就是鸽子。他被命定要成为信鸽，那早期呢要传信的话要透过鸽子从这脚里面绑信，然后就飞出去，然后呢就会到固定的地方去，然后呢就要解开那个信，就知道消息如何。这是约拿的命定，神提拔他成为传信的信鸽。所以你看约拿的一生呢要活在这个命定当中，因为神的话给他了，他就要传到那个地方去。这也叫传福音的人，也叫做传道人，这个都两个连接在一起。那另外呢也叫做使徒。为什么？是受差的，你活着是有意义的，你的存在是被差派出去的，好像鸽子被差去要飞到哪个地方，不能乱飞，要飞到要去的地方，要飞到那个地方把信息传给他就可以了。你的工作不是要做什么伟大的事，只是把神的话传到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所谓的传道人一定要注意的地方。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就起来了，神要他去传话，然后有固定的地方去。好，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把大城画起来。这大城到底多大呢？圣经没有记载多少人，但是你看到第四章说不能分左右手的十二万多人哦，代表有这么多不会分左右手。谁不会分左右手呢？你看到我们的这个通这个春红啦这个小女儿就知道，常常是穿错鞋的，左边右边搞不清楚，就是分不清的，你明白吗？就是小朋友大概是幼稚园以下的很多啦，十二万多人啊。所以神爱这样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就在十二万多，在过去呢，十二万多的小孩子这么多，如果是十分之一的话，大概超过百万的什么这个城市在当中，所以有很多很多人在当中。神爱这个城市，虽然呢这个城市不怎么样，而且罪恶滔天，但是神却要他去通风报信，而且是很重要的警告的信。这信要信什么呢？四十天之后上帝要灭城，四十天之后上帝要灭这个尼尼微城，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伟大的城市，哇，非常的便利，各方面呢都是好像是世界第一的。但是神说你要去，起来要去，去到尼尼微大城去，去那边干什么呢？向其中的百姓要呼喊，你要传讲信息用喊的。传道人记得人神给你的话要勇敢的讲出来，不要妥协，因为你也不用加添也不用更改，就讲神的心就可以了。那呼喊代表什么？神的警告，也代表神的迫切。四十天之后就要灭城了，你们一定要悔改，神一定会工作的。为什么神要灭城呢？当我们知道那个恶达到上帝的面前，邪恶的事已经达到上帝的面前，你知道吗？上帝看顾，上帝呢也会审判。所以你知道每个城市在神眼前做什么事神都知道。在尼尼微你看到吗？他的恶已经达到上帝的面前，但他们是拜偶像的一个大都市，当然他们有很多的邪恶在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不断往上升，升到神的眼前。所以神就要警告尼尼微城。那怎么警告呢？差派信鸽去，差派的约拿去警告，去大声呐喊，盼望他们能够因着上帝的话而回心转意悔改。我们知道下一章里面就开始看见他们整城从君王到小朋友都悔改，牲畜也是一样，都披麻蒙灰进食祷告。约拿的传道非常有果效，虽然他不太喜欢去，他也不愿意去，但是神要他做就有果效。出于神都会有果效，甘不甘愿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神要你去做，你做了就有果效，很奇妙的作为。好，你看到吗？他的恶达到上帝的面前，把它画起来达到上帝的面前。愿神帮助我们开眼界，所有的人都要知道神的眼睛鉴察每个城市， 神的眼睛看顾每个人，神的眼睛从昨日到现在没有改变的，他都知道，无论是好的事恶的事神都知道。他说邪恶事达到我的面前了。好，第三节说约拿却，把它画起来，却这个字，神要他去哪边呢？要去很重要的尼尼微。尼尼微呢，就是今天的哪个地方呢？好像是伊拉克。对了，确定是伊拉克。伊拉克那个地方是在东边的地方，要往这个陆地往上去，要走路上的路。但是呢，他却跑到他市去了。他是什么？是这个西边是海路，这边要陆路，他走上什么海路？你看到吗？所以却是这样的意思。好，约拿却逃往他市去了。那是走海路的地方，今天的西班牙的某个这个一个城市当中，逃到他市去，去躲避耶和华。好，这三个字很重要，却，然后逃，然后躲避，却逃躲避。你看到吗？上帝已经拣选了约拿，他的工作很大，他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他要去警告尼尼微城。今天也是让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目的，要来警告这个世代。因为神会这个毁灭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读了启示录，很快耶稣会再回来。我们每天要活在使命当中，我们一定要传福音，我们要做幸福小组。为什么呢？因为神会警告这个时代，我们要起来传好消息，告诉他们说我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千万不要逃避，千万也不要躲藏。这是上帝给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教会的大使命。教会是谁呢？教会就是一群被呼召的门徒，门徒的使命就是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也是门徒的使命，这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一定要去完成大使命。那完成大使命有没有很多的挣扎？当然有了，你看付代价，对不对？要走路啊，要坐船啊，然后呢要去传达这种信息啊，这个信息是警告的信息，不一定人人都会接受嘛。你要传讲耶稣基督，一定会讲到悔改信息，人家听了就不舒服嘛，会觉得我没有罪，这些都会有。但是你要记得勇敢的传讲，上帝负全责，你的工作就讲传，这是我们的工作，但上帝会负全责。会，你看到吗？你觉得这个城会不会得救？会不会得救？我觉得约拿是不去的原因是不会得救，也不要浪费什么口舌，也不要猜我，因为这个本来就该死的。所以在约拿心中，他逃是有原因的。我自己的理解有几个原因理解逃。第一个亚述帝国，他是在北以色列国的北边的地方，他们常常欺负了以色列，常常敌对侵略以色列。所以约拿第一个原因不去，是因为他是仇敌，干嘛向仇敌传好消息呢？他是福音去传给什么？所有世上的人。这是看到什么？四个字叫神爱世人。从旧约就看到上帝的心就是如此，不管你多么讨厌人，在神眼中呢都是罪人，都需要被拯救。所以你讨厌他，但是神要救他，给他们机会有悔改。虽然他们常常侵略你，欺负你，很多的不平在当中，但神要他传讲好消息给他们，救恩要临到，是第一个。因为他是什么？仇敌，常常欺负他们的。好，非常的这个不好的一个国家在北方。另外呢，这个国家呢亚述是帝国，他们非常的凶残，因为他们是什么？是孔勇有力，是这个战争起家的，非常凶残啊。所以越想就越气，如果是约拿的话，大概我们也不想去啊，为什么这么凶残呢？所以里面有很多的痛啊，今天要什么回去啊，要传给他，那这个是很难的。第三个呢，当然充满异教啊，他不认识神，是充满异教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不想去是原因的。最后一个呢，充满邪恶在当中，上帝说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所以你可以看到四个原因让约拿不想去，他越想就越气，那怎么办呢？就逃嘛，逃就好了，不要去就没事了，就逃避。好，本来要往西，要走海路，我就要往什么东抱歉，从东那跑到西边去，这是他错误的地方。神要他走陆地的路，他跑到海路去了，跑到他市去了。虽然他逃，他躲避上帝。好，下到约帕的地方，他说他就遇到船，然后呢就买了船架，然后就上去了，坐船了，以为就会躲避耶和华，把躲避圈起来。弟兄姐妹，今天这一章里面有个字不断出现，叫做躲避，躲避，躲避，躲避。 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多少少都有约拿的成分在里面。你里面有约拿吗？我里面有约拿吗？答案都是是的。那约拿是什么意思呢？神的话已经临到你了，你却不要去做，你却逃避去做，你有很多的理由，像约拿一样，他们很凶残，他们对我们是敌对的，他们杀了我们，偷了我们，很多理由，你就是不要去，不愿意去。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没有能力去，我孤独跟人去一定是送死的，我怎么敢去？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惧怕。今天一样，神的大使命临到教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也许我们很多理由，我害怕，我能力不足，我学习不够啊，那我呢知识不够，我没有什么学历，我们很多很多理由，其实背后是什么？我不想去。这个就是约拿的情况啊，害怕、小心、怀疑、不信，可以编好多理由，我就是要逃避上帝的脸。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才刚刚读完诗篇第一卷书而已啊，卷一啊。你看到大卫们讲过，我到哪边逃避你的面？我到好的极处飞到那边，你还在那边呢？哪边躲？没地方躲，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神都住在你里面，你躲哪边呢？他住在你里面，你躲哪边？没地方躲。约拿有很多千万理由。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不要躲避神，你永远躲避不了。我们要去最好的方式，两个字叫面对。去面对，不要说躲避，躲避其实叫 escape， 是逃避的意思，永远是躲不了的。好，你看到接下来他以为哦，他可以逃到什么，他是去哦，躲避耶和华，不要去面对就可以了。好，第四节，然而又出现一个很特别的转折，让耶和华使海中起了什么大风，把他使化起来。原来神是掌管什么海，掌管风，掌管环境的主。好吧，你要逃，我就让你知道你逃不了，你跑到海路那 OK。 现在海路你看风一来浪就高了，你看船才开出去没多久啊，因为他们前面后不知道，你看到他们要摇船什么，要回到岸上了嘛，所以不很远呢，你看得到岸嘛，所以他们摇出去就要回来，你看回都回不来啊。为什么呢？因为神掌管了风，掌管了浪。你看到吗？约拿一个人就躲在船，没有人知道的，都是外邦人、外族人，他躲到他是要到他是去，没有人知道。但是神使海中起了大风、狂风，然后就起了大浪，那甚至船几乎要什么破坏，所以这个要灭命了，要灭顶了。为什么？船被浪太大了，可能十级风以上，以前的船都是木造的，那更危险了，拼命又摇桨摇橹。有没有想到一个情况，像不像主耶稣带十二门徒要经过，然后呢要去到对岸去，有没有忽然间起了什么暴风？可是你发现到主耶稣是因着使命而去，所以可以顶风顶浪平安到过对岸去。这个呢不是，这是什么？这是不顺服也要遇到什么风暴，但是遇到风暴呢是全船都一起遭殃，都要灭顶。一个是顺服遇到风暴，一个是不服遇到风暴。顺服一定会平安渡到对岸去，不服的话会灭顶。看到吗？一个呢是有意义的受苦，是为了使命而受苦，这个呢是不没有意义的受苦，白受苦了。哥林多是不是叫我们这些哥林多、这个前书告诉我们，有时候的苦是白白受的，是因为不顺服而受的苦。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白白受苦的经历啊？有没有？有，那个就是约拿啦，不必要的苦你就是要嘛，我就是不要，我就是不要。神说右边，你偏偏去左边嘛，你看苦就是自己受咯。而且呢很糟糕的一件，拖累整船的人，拖累你全家的人，拖累你的小组，拖累教会，拖累很多人。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你以为躲就好了，没有人知道哦，整船人都要灭顶。所以不要自私，神看好你，你只是当一个传道就可以了，把福音飞过去传给人家就可以，有那么难吗？你要放下你自己的看法，看下放下自己对亚述的那种、观点不舒服感受，先放下。请问当信差的，当邮差的，会不会觉得要 Kimoji 就后再送信可以吗？ 啊，遇到这个哦，这个很讨厌的人，我就不丢信，可以吗？那个叫失职，对不对？你不要有情绪，你答应有信才可以这样子吗？不能啊，你就忠心去投就好，不管是不是你仇敌，你还是要投。阿们，这很重要。约拿要学功课，学绝对的顺服的功课。好，你看到不顺服那样，他就遭殃哦。好，你看到吗？接下来看到水手变什么？惧怕。水手当然就是那些摇橹的啦，因为风太大，浪太大，几乎船都要破坏掉了，很害怕，非常害怕。他们一害怕，大家怎么？圣告诉我们，个人都哀求自己的神。所以他们有没有拜偶像啊？有，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就在人快灭顶的时候，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信仰呼求。好，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你看到这些都不需要了。你看到我们人是不是这样子？到最后什么你要的全部都不要了。以前都蹲堆哦，到最后快死了，剩下几分钟，或剩下最后啊，没有什么可以的，全部都可以的，都给了。他看到很多的，这些都是看到人的啊反应在当中。好，你以为你觉得世上可以带走的，将人之将去，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抛，什么都不要。好，为了使船倾斜，约拿就下到舱啊这个底舱躺卧沉睡，画起来。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请问约拿那时候有没有悔改？请问他知道是不是神兴风的，是不是神作浪的？他当然知道了，因为神明明白白告诉他了。可是他有没有悔改？没有，他还是刚硬下去。他我还继续躲到那边啊，船底下了。他可能有两层了，也蛮大的船嘛，又载货嘛，所以应该是大船。OK， 他就躲到里面，没有人了。我在上面，你要看嘛，我就躲到里面。大家都在拜了嘛，只有他不拜嘛。他都躲在船底下，以为没有人知道。那如果你坐过船就知道，这船哈、哦、晕的话很辛苦。我就是最怕船晕船，哇，在陆地上很好，可在船上我就哇瘫在那边，因为真的很辛苦。只要晃来晃去的话，我就不行了。可是师母就很好，哇，师母还可以在对浪啦、啊、歌颂赞美神。尤其我们去哪个地方忘记了去看、啊、那个立岛也是另外还一个去看那个什么鲸豚、啊、是吧，哇师母出去哇风浪哦也很开心，歌颂赞美神。我跟我们的小女儿两个脸都变白了，原来什么鲸豚啊什么都没有，那风越来越大，到最后哇都吐出来了，脸都是白的。所以千万不要去记这个。所以我知道那个很辛苦啊，可是你看到约拿就躲到什么船舱里面船底那个地方，以为那个角落没有人知道，我可以躲得好好的没有人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他以为躲着就没事，然后呢躲在那边躺卧沉睡，沉睡圈起来。六姐妹，刚刚我们师兄有讲到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不要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睡觉的方式去逃避要去面对的事，特别是神对你的呼召，他的护照恩赐不会收回，你到那边躲避。你请记得常常每一天祷告，主啊帮助我走向你给我的护照，不管多么艰难我要走向你的护照。那个叫找你来 calling， 那个找你来一定有话，一定有事在你身上，别人不能取代，就是你约拿了，我就是看好你，你不要躲。越艰难你更是要常常祷告，主啊我知道我不能，所以我要跪下来祷告，因为这很艰难，对来很挣扎，因为他们是邪恶的国家，他们是常常欺负我们的，我不能背叛我的国家。但是你我知道热爱国家那种爱国情绪情操是好的，但是神的旨意越过高过爱国情操。我们对国家也是如此，千万记得有些人只爱这个国家为政治观好，但是记得上帝的旨意越过爱国情操。哈拿要面对他里面的东西，神兴风作浪开始做。你看 他怎么躺，其实他睡得着吗？你觉得他眼睛真的睡着吗？我告诉你那是装睡了。小英不是讲吗，装睡了什么叫不醒吗？是不是只是在逃避啦？我们会不会装睡的时候跳杠困睡不着，你没有办法好好睡的。真正顺服神的人到哪边都睡得非常安稳，不顺服的人 或是总统级的套房，还是睡不安稳，相不相信？不是床的问题，是在顺不顺服的问题。一顺服，路边倒的也很好睡，不是吗？你看那个做工的路边的，就睡，有没有？很甜美，每天都平安啊，硬邦邦的很好睡啊。我们当兵也都是如此啊，睡在坟墓旁边，那个走很累，倒了就睡。下面死一个人呢，但是一样平安的度过一个晚上，也没事啊。平安是因为他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要明白啊，神对你的呼召是看好你。如果今天没有当牧师的话，可能我就常常会风浪当中了。神要我就当牧师，其他事情我也看不来了，就是呼召嘛。你要知道神的呼召永远不会收尾，走向神给你的道路。也许你不是当全职同工，没关系，神呼召你在那边好好的安稳去做，神一辈子都会祝福你。阿们。吃什么喝什么都能够平安。你看这个人啊，躲在舱底躺卧睡觉，你看他以为全部都没有知道，风浪是在外面，我是躲在里面，没有人知道。错了，你再怎么逃避，再怎么装睡都没有用，会影响整个环境，影响整船，水手船东都受影响，包括旅客都受影响。哇，你看到影响力多么大，很大。愿祝福大家成为顺服的人。一个人蒙福，全家都得救，不是吗？一样呢，一个人呢不服的话，全家会照样啊，一样啦。顺服，我们的本性有一个骄傲不服的约拿在当中，我们要面对这件事。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到第九，一起来读呗，请来。
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自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自谦，自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和地之天上的神。”
他们就
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
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
好，我们第二段，抱歉，是从第六节到十一节。好，你看他继续下去，这故事的延伸，船主就到他那里对他说。所以船主有没有去找原因呢？有，这船主是拜偶像的。他们水手其实都很懂得要什么敬天呢。所以你看台湾沿海都拜很多的什么老妈妈嘛，有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要对风对浪要敬畏的心。好，你看到这个船主，他就到那个地方去找找找到，我们该做多久都做了，为什么还是兴风作浪呢？他们的经验呢，他们知道应该不会的。哇，看到这个季节应该不会，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不明在当中，他就开始找。后来找到怎么样？找到船底的沉睡的约拿了，躲都躲不掉。其实也是神在工作，要约拿呢能够认罪。好，你看到这讲这句话，来，这句话什么？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大家都在惧怕，都在拜神明啦，呼求啦，那你连帮忙都忙，还睡得着？所以对他是很大的一个愤怒在那边。他说：“起来，求这个什么？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什么？”灭亡，这个是人的尽头了，只能依靠神了。所有拜拜人都一样，他们都在求告他们的神。好，求告神，这是对的动作。好，船上彼此说：“来吧，我们自谦，看看这灾难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或是谁的缘故？”他们就自谦，自出约拿来，把它画起来，自出约拿来。你看这个多么神奇！神掌管的所有的船，神掌管的风，掌管浪，掌管的环境。接下来更重要的，神竟然掌管什么？谦，看到这个吗？神掌管谦哦，这么多人了，我在想那时候船蛮大的，因为货物又什么，可能装了100多人了，这么多人，你看到吗？又躲到里面去哦， 你看到吗？却自谦，自谦之后，你看到吗？就抽到谁啊？是不是神准啊？很准，逃都逃不掉。约拿以为说这么多人啊，不会找到我嘛？至少随便抽，那比例很一百人，一百分之一也很低嘛，是不是？哇，做两百人，两百分之一更低喽。所以呢，一定不是我。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不要是不要，后来先知来了，一点就点出来，站起来，站起来，开始讲，哇，哭啊！我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有。我们就听过好多的见证哦，像杜牧师，杜明达牧师的哥哥叫杜，他怎么信主的吗？他早就信主了，怎么悔改的？是参加韩国的一个特会，你站起来，点起来的。我记得就是有个预言告诉他，没人不懂，没人知道他是在痛哭流涕悔改，因为他婚姻出问题。躲到哪边去？一讲很准，马上就悔改。后来呢，整个心就改变过来，很火热侍奉主了，拥有很多，财富各方面都很多，拥有很多，但是呢，心却是偏斜了。敬畏神 ，Fear of the Lord， 敬畏，惧怕神。到哪边神都知道你的心，不用躲。最好的方式就两个字，面对，不要逃避，逃避永远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勇敢面对。好，这时候你看到约拿要面对了，全部人都知道你是约拿了，再来呢，自谦就是你了，怎么办？指头都指向你了，所以这句话就问他了，来，啊，这边说众人就问他，那些众人圈起来了，请你告诉我们，大家指责哦，这灾难是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看到再来，你因何事做什么工作何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人？属于哪一族人？大家七嘴八舌一直点他，你不用再躲了，就是你了。让我们这样沉下去，就是你了。你到底做什么行业的啊？你做什么伟大的事业啊？怎么把大家搞成那样子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哪一国啊？就开始讲这些，你看到吗？如果你是这个约拿的话，你会感觉怎么样？要不要讲了？要了，你要大家都找到你了。好，就他讲了，我是希伯来人 ，OK， 我是敬畏耶和华。这句要讲真来讲真的，讲真来讲的 ，fear 这个出现了，敬畏。事实上，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敬畏的意思了，它的英文就圣经里面啊，这个英文里面讲 worship， 我是敬拜耶和华的，我是敬拜。耶和华的弟兄姐妹，敬拜这个字很奇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敬拜神，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你会发觉到上帝就会给你信息，上帝就告诉你要做什么。而且祝每个人都喜欢成为君尊的祭司，要来敬拜他，你越敬拜上帝，就会把他的心给了你，包括他的旨意是什么都会对你说话。所以要记得成为敬拜者，敬拜人就会听到上帝对你说什么。所以他在回想，他也讲出他是一个敬拜，因为他是先知，他一敬拜上帝给他话了，上帝的话很清楚，要去到尼尼微四十天，我要灭城，你要告诉他我要来审判。然后他就说我是敬畏的，其实是敬拜神的。好，接下来他又介绍这位神哦，他说我的神是创造什么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我这位神不是管着海而已，我的神要管陆地，管海，还管什么天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就是这位上帝，他已经传出来了，你看到吗？他本来要到他士去传，现在躲啊，不，他要去到尼尼微去传，他跑到他士去，在这个地站里面就遇到风暴，他的传福音地站不是在什么尼尼微，乃是什么船上。他现在开始讲了，一讲了全船有没有得救？有啊，很奇妙哦，很奇妙，上帝也使用他，只要你愿意介绍上帝的名字就有机会。你看到接下来他们就大大的什么惧怕，这个就是敬畏的意思咯，他们就大大的敬畏，对他说你做了什么事，他们已经知道他什么 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躲避，把它放起来。你看他躲来躲去没得躲了，大家都知道你是为什么躲了。请问他有没有讲说我要去啊这个尼尼微啊？有哦，所以逃到什么他斯，然后上帝要我去尼尼微做什么？我相信他一定全部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就什么大大的敬畏神。后面才有什么，包括立约，也包括献祭，因为他讲出来他是神的仆人，创造天地海其中万物的上帝的仆人，我来就是有个使命要去警告。所以他们听了，他们附加的什么也得着福音了，生命呢也得着这样的信仰。是个你看到这个是附加的地方。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我到哪边躲避呢？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因为海浪越发什么翻腾，越发发起来。请问啊，这个约拿那时候悔改了没？有没有悔改了 ？OK， 他有讲出他为什么造成这样的原因，他有实际讲出来的。OK， 有回，但是改了没？还没有改，请记得哦，改是动词，回是内在的方向而已，但是动词要走出去才是的，所以他必须要什么？要转向去到哪个地方啊？尼尼微，不能继续往他斯嘛？我错了，我错了，继续开船到他斯是没有用的，要回，要加上什么？改，上帝的话永远是正确的。好，他们呢听到他之后，你看到海浪一样翻腾，而且越来越什么？翻腾，因为没有改，只知道错了。好，接下来你看到这群人呢，知道原因之后，他们怎么样来反应？我们看到十二节到了十七节了，十二节到十七，预备，请他对
他
们
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江，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己意的，意旨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好，再来看到十二节到十七节，就讲到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讲到人要顺服。刚刚所讲的第二段是讲到神掌权，然后再来第三段人要顺服。你看到约拿，他知道他错了，但是他还没有真实的行动。你看到这些人呢，知道原因之后，风浪还是一样越来越大。原来呢，他们没有面对了这样的问题。一样的，我们知道出问题，请记得要去面对，去解决问题。好，有两个字常常出现，就是平静。再来呢，翻腾。平静跟翻腾，平静呢是因为顺服就会平静。一样的，我们的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去顺服呢，就很容易平静，那个 peace 就会来到。恢复平安就来临到各位身上，如果没有的话，继续翻腾，继续搅动，可能内心还有外在环境都会翻腾出来。所以十二节他就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遇到这大风是我的缘故。原来我就是那位拖累人，拖累整个船，拖累整个浪风都进来的，就是我了。”看到吗？他有没有跟他们认罪？有，他跟他们讲得清楚，而且告诉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我什么丢到海里面，这是解决的方式。你看到有没有问题发现了？有，要不要解决问题？要。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来到神面前，我们都会跟神讲我做错了什么，我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讲得非常好，但是记得要去解决问题，不要只是发现问题，要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你会发现到，你会从翻腾进到平静，从翻腾不安变成平静安稳。你要平静安稳过日子吗？请记得，到神面前要真真实实的悔改，加上认罪，就是发现问题，然后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平安就会进来了啦，就这么简单。 不是只跟神讲说我们风浪多大、啊、我的风道多大，但是继续走向错误的道路。明明知道是、啊、这个两个人在一起是错误的，但是你要悔改，离开那个错误的关系，不要继续在那当中，离开情欲的关系。你只要离开，平静安稳就领到你了，这个律不会改变的。好，你看到吗？现在约拿知道自己错了、啊、他也知道自己要改，那个问题要解决。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的原因是我拖累的，你就把我丢到海里。其实这丢到海里也是他的心里面的悔改，不要因为有一个人拖累整船呢、啊，全部都丧命，不行的。好，接下来请问这样的这些人有对他有没有爱心啊？有啦，你看到然而那些人竭力什么摇桨嘛，因为呢靠岸不远嘛，只要摇摇就到了。你到既然讲出来，我们就一起划回去，所以对他蛮有什么啊这个仁慈在当中。好，他们努力摇，确实什么不行，把他圈起来，确实不行，代表说没有悔改是没有路了，再怎么帮都没有用了，唯一的路就什么改呀、啊。悔改，这是上帝的方式。好，海浪呢？这边说越发向他什么翻腾？刚讲说海浪越发翻腾，现在又来一次，可能本来是十几峰了，现在变成十二级了。哦，这撸来撸假烂，认罪是一回事，改是另外一回事。一直到改，神的愤怒才会平息下来，这不会改变的律。好，我们看接下来，他们便求告耶和华，现在不再求告偶像了，他们求告谁？求告这位约拿讲的神。他们一祷告，神啊神啊，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再来祷告什么？不要使流无辜的血罪归到什么我们。这些水手跟船主都祷告这个，因为很多的旅客在当中，不要让无辜的血归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们很有爱心。第三个，因为你耶和华是谁自己旨意行事的。好，简单来讲，请问这些外邦人敬不敬畏神？敬畏神。虽然他们刚刚那一天才认识神，但是他们的心却是敬畏神的。弟兄姐妹，要祷告。一个人如果从外邦没有信主，但是他信主之后，他会把过去那种对偶像的真诚转到教会，会不会？会的。昨天我遇到一个姊妹是一样，他在、去年信主了，他一信主之后整个抓住，好感动啊，我原来我是上帝的儿女什么什么。后来回去之后，他要拿香，他很煎熬，也受洗了，就跟那先生讲，先生当然就逼迫了、啊、他就逼迫也不能来教会，不能，但是他专程 来奉献、啊、很感动。他说上帝知道我的情况，他说我抓住时间就是想认识神，读圣经，然后对焦于上帝。虽然我现在不能来逐日崇拜，但是呢，我知道这位神是我唯一的神。他充满了喜乐，我天天也非常感动，就为他祷告，祝福他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你要叫为主 为你的、先生祷告，相信他全家都会得救。那天我教导他，你要怎么样打开那个结？他们是敬畏他们的祖先嘛，不能、把这个气祖先。那你要知道怎么说，告诉他，让他知道要怎么祷告。我相信你看到吗？他过去念很多，每天都念多少符咒，要几万遍的。现在你看认识主之后，他知道、哦、原来是神的话，原来神是这么爱我的。你看这个敬虔度比我们好几代信耶稣的人更加敬虔哦，不是吗？有时候我们信主久了皮啊啦，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会哦，要悔改，初信者都比我们火热哦，好吗？我们知道活神要真拜，不要活神假拜，我们常常就犯这种错。约拿就是很皮啊，皮嘛，太多了，神的话常常临到我，听太多了，不认真了，悔改。好，接下来你看到十六节，那些人变什么？大大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约拿举起来，然后就把他丢到海里面去，海就狂浪就平息了，看到没？问题有没有解决了？有。问题在谁？在约拿。丢到里面去，一丢下去呢，他们当然很担忧啊，就下去捆，一定是因为是暴风暴雨嘛，下去一下子就不见人了。明天更精彩，讲到约拿，为什么神要把他丢下去，是有原因的。好，接下来看来，他们就敬畏神。你看整船的人都跟神什么献祭耶，那个是敬拜的意思。再来呢，许愿，会许什么愿？我们一定要拜你了，是这叫许愿啊。是啊，我立约，哇，原来这位神这么厉害啊，风浪 哦，原来是他掌管，不是老婆婆啦，原来是你啊。他们会认真啊，会，他们靠，我相信他们就开始敬畏神。可能对第一批的宣教士就是进去了，就是他们建立教会的，很可能啊。那时候没有教会，但是至少他们敬畏神。好，最后一个来，耶和华安排一条什么大鱼吞了约拿，把安排画起来。神有没有救约拿？弟兄姐妹，看起来会死，会不会死？不会死。看起来是绝路了，但是会不会被救？会。顺服会不会死？看起来会死，却不会死。这是保罗所讲的，是吗？似乎要死，又什么？够悲戏嘞。似乎没有，却样样什么都有哎。这个叫顺服的经验。好像我顺服当传道人，哇，赚不了钱了，对不对？哪一餐呢？人家会怎么的？想想孩子又要苦下去了。我告诉你，不会的，你就要顺服神，上帝有安排，那个字叫做安排。神有计划，他对你有安排，你就要走上去就对了，不要担心，因为神是安排一切的神。似乎下去是死的，神就安排一条大鱼。虽然没有讲说什么鲨鱼啊、鲸鱼啊，但是是一个大鱼，伟大的鱼就过来了。可能一丢下去，嘴巴就，或者他下去之后，哇，应该是第二种了。他那边起起伏伏，快死。所以，就明天你看到他在大海浪当中，在波浪当中、海潮当中，在经历死亡当中，然后大鱼就把它吞吃，然后就在内脏里面了。过了三天三夜，这也是耶稣在新约里面讲的话，我即将被钉死，埋葬三天，在坟墓里面。有一天呢，会什么吐出来？约拿很特别，本来要去尼尼微，却跑到什么他斯，很奇妙啊！神一吐出来呢，就到地点去了，逃都逃不掉，直接什么用快递就过去了。这是神的安排，愿祝福大家。不要白白受苦，不必要苦不要受，为福音受苦有奖赏，为自己的骄傲受苦什么都没有奖赏，反而坑，会影响别人。好，最后一个提问大家，这个问题常常祷告，主啊，你的话我是否愿意去听去行？主啊，你的话我是否愿意去听去行？常常问自己，当你敬拜的时候，神会给你话，一定会给你话，所以敬拜完安静下来，神对你讲话，可能对圣经，透过环境，透过内在的声音对你讲话，听了就去做，你会发觉到你就是个顺服的约拿。我们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约拿记对我们说话，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宝贝，非常丰富的话语亮光真理在当中，帮助我们都成为信鸽，成为鸽子。我们被差派就是要完成神的托付。主啊，你的内容很简单，就是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要人人都得救。愿神祝福丰富教会，像信鸽一样到处传扬上帝的信息。愿神祝福所有的门徒都知道，我们像约拿一样，我们身上有约，我们身上有神的这些话语在身上，我们一定要传扬出去。主，帮助我们要懂得你的心，因为你不要一人沉沦，要人人都悔改。赞美主，我们谢谢你，好不好？每个人站起来，我们要开声来祷告，求神恩典临到这个世代的教会，临到。